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看上帝的话语。今天看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就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耶稣在世界上、待在地上的工作写了下来，也最更重要的，就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耶稣要来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要降临？这里讲到耶稣看见世界上的人，他看见什么东西呢？看见他们流离失所流离很痛苦，他就说我要来这里来拯救他们。他耶稣看见这些有需要的人，就怜悯了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人都有不同的需要，有很多有困苦、有疾病、有生病、有面对死亡。耶稣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怜悯这些人。那么马太也很简单的讲了耶稣如何来怜悯这些人呢？他就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每一个城市都去了，要传讲上帝的福音，然后医治他们的疾病。就是说耶稣到每一个角落，要满足他们灵里面的需要，也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所以这个是很简单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工作。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多不同的例子榜样，就说他如何怜悯众人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第一，讲到耶稣怜悯爱他自己的家。如果大家都记得圣经里面记载，在耶稣要上十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妈妈他门徒在旁边看。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光是想到自己的痛苦，他还是想到他妈妈的需要，还是纪念他妈妈。所以他对一个门徒就说看啊你的母亲，然后对那个妈妈指着这个门徒说看啊你的儿子。他就说我今天在世界上没有可以再尽我做儿子的责任，我把我的妈妈交托给我一个门徒，来让以后让他来供养我的妈妈，是何等给我们何等好的榜样。我不晓得，我们在尤其在美国在美国，有人跟我说，在美国我们的家，我们这些第一代的移民是三明治 sandwich generation 三明治的家子，你知道？美国吃东西就是叫吃三明治 sandwich 两块面包中间加一块肉我们好像这个肉加在中间，因为我们上一代是期盼我们去照养他们，但是下一代呢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你老的时候就你贵客治理把你放在老人院已经很好了一年看你一次已经很好，就根本没有观念，所以我们就夹在中间。耶稣他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还是纪念他的母亲，说看啊你的母亲所以第一个耶稣怜悯纪念他的母亲。我有一次去旅行的时候，在欧洲以弗所的地方，现在那个以弗所在土耳其的地方，有人说这个真的是假的不知道有人说那个里面有个小的小小的房子，就是后来约翰跟耶稣的妈妈住的地方。真的假的我不晓得，我们都是游客嘛，都是去付钱就看了一下小小的房间。但是呢这个也是让弟兄姐妹纪念到，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上一代要看到他们的需要。第二呢，耶稣也爱怜悯他的朋友，怜悯他的朋友。圣经里面有记载一次，他有一个朋友叫做拉撒路， 拉撒路病了，病得很重。那么耶稣去的时候，发现已经放在他已经死了，人家已经放在坟墓里面。耶稣看到众人为这个他自己的好的朋友哀哭的时候，他也跟着他们一起来哀哭，他也跟着他们来一起来哀哭。啊，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应当想到，世界上有痛苦，上帝没有说把这些痛苦挪开。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会有病啊，都会碰到死亡。但是呢，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怎样的？要怜悯这些有痛苦啊、有疾病有需要的人。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一点。但是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的例子是怎样呢？耶稣陪着这些人一同来为着生命的痛苦来哀哭。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啊，最好最好的最有能力的就是与哀哭的人一同来哀哭啊，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知道中国的男人呢、从小就教导流血不流泪，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所以都听着这个话，就是说怎样也不肯流泪。但是圣经给我们的例子不是这样的，耶稣哀哭也是跟一些有哀痛的人一同来哀哭，同样走过这个痛苦的道路。所以耶稣就是如此怜悯世界上有需要的人。但是更重要一点呢，就是耶稣怜悯整个世界上所有都有需要的人。有一次耶稣就跟门徒进了圣殿，进了圣殿以后呢，门徒出来的时候，门徒就跟耶稣讲啊，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啊，多辉煌。这个是以色列的圣殿呢，是建在山最高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建了一块大石头，一块大石头建的。然后呢，外面呢就有金子包住，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就闪闪的发光，很辉煌，好像真的整个你很远就可以看见。所以呢，那个门徒看见这个建筑物呢，就哎呀，觉得很漂亮，很漂亮。我记得那一次也是去欧洲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欧洲有很多很大的教堂啊，很多很大的教堂。有些教堂是花了几百年才建起来，又高又是大石头，里面真的很辉煌，旁边都是很有名的画家画的那个画啊。所以你们有机会呢去看一下啊，真的很享受，看一下很享受。然后呢，当然现在中国没有这么教堂啊，也没有圣殿。但是呢，现在在上海有那个怎么样世博哈，我没机会去啊，机票太贵了。但是呢，有我在电视上呢可以看到那些建筑物，每一个国家的建筑物都很特别啊，很特别，很特别。当然我没去的，只是看到，但是也又高又大，很特别，都很辉煌啊。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中国真的现在很厉害啊，建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呢 我也是跟那些门徒一样，那些门徒看到什么东西，看到这些建筑物。我去教堂也是看到这些教堂很辉煌。如果很多人去了，有机会去中国参观世博，也看到那个世博的建筑很漂亮。但是你知道，耶稣却没有看到这些，很奇怪，耶稣没有看到这个圣殿的辉煌啊，耶稣没有看见这些这么漂亮的东西，耶稣就看见什么的东西呢？耶稣看见跑进圣殿里面的人，耶稣看见跑进圣殿里面那些人的内心。你知道我刚才讲到欧洲的教堂很漂亮很漂亮， 可以做很多人，但是你知道星期天的时候呢，没几个人在里面的，星期天没几个人在里面的，在里面呢都是比较老一点啊，像我一样的年纪的人在坐在教堂啊，一些像你们这么年轻人都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去。耶稣看见不是看见建筑物的外表，耶稣看见是看见里面的人啊。如果你去中国的话，你看到中国很繁荣啊，现在啊，每一样东西都快点追上欧洲，但是你看中国的时候，你是看到这个繁荣，看到这个建筑物，还是看到在中国的中国人呢？你没有看到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你没有看到他们生活里面没有特别的那个道德的水准，没有特别的宗教的信仰，没有特别的指方针以后怎样过他们的生活呢？我也不需要讲这些中国的坏话，我自己中国人不要讲太多啊。但是你会知道哈，举一个例子来，很多人回美国的时候，回中国的时候，都买一些维他命进，维他命到中国去啊，维他命。为什么呢？中国不是有很多厂自己要可以有那个维他命呢？就靠不住啊，奶粉也要带回去，因为靠不住。中国的那个工厂呢，最近有很多人自杀哈，我这个美国的报纸也要刊登，就是因为人心有很大的需要。当耶稣看我们的时候，他没有看见我们的房子多好，没有看见我们的汽车多漂亮，他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内心的需要。他就说，这些人有需要，所以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他们可以明白，让他们知道上帝要给他们的恩典。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说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件事情呢，讲到医治他们的病症。耶稣来到世界上，不只是要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更要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两者不可缺一。两者不可缺一。所以你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两个事情都做。有很多有人的病就带到耶稣，耶稣医治他们，也有时候有些，但呢他常常就同样呢讲给他们听神国的福音。如果你读耶稣故事的话，他有很多时候医治了一个人以后呢，那个人就回来感谢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呀？不是我这么厉害医治你，他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怎么？就是说你身体的需要跟你灵命的需要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得到他给我们的好处，得到哈，好像身体的医治是跟我们的信心很有关系。耶稣没有把那个天上的需要，我们对天上的灵魂的需要跟我们肉身的需要分开了，绝对不是这样。他主更重要的是要我们灵命的需要放在前面。当我们对上帝有信心的时候，上帝就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所以但有些时候哈，我们为我们有疾病要祷告啊，或者是为有疾病的朋友来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讲，是我愿意跟你祷告，但是呢你自己也需要祷告啊，并不是我啊，好像我不是一个怎么样普通的医生，你病你不理啊，你还是要用自己的信心来为自己来祷告。不然的话，人家为你祷告，你自己不愿意接受上帝，别人祷告跟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提醒大家， 当你要求别人替你祷告，有需要的时候，你自己也应当凭着你的信心为上帝来祷告。这个第一点。另外一点呢，上帝耶稣有时候医治人的时候呢，医治以后就对这个人说，平平安安的回去，但是怎样，不要再犯罪啊，很妙，不要再犯罪。我病跟我犯罪有什么关系？我病跟，但是耶稣永远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跟我们身体肉身的需要连在一起，不会只是医治一部分，不医治两部分啊。当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求神完完全全满足我们肉身上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以后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当然犯罪并不是说做了什么大的坏事啊，杀人不是这样，犯罪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在世界上有我们生活有个准则，对我们有个要求，我们要达到那个要求。如果没有达到那个要求呢，有很多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这个罪的观念中文是说过犯啊，有过就是超过不应当做的事情，我超过就是不符合上帝的标准。很多时候我们要满耶稣满足我们的肉身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呢不要再犯罪。我们要用这完完全全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意志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得耶稣给我们这句话，就是说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犯这么罪。所以这里讲到耶稣跑走偏各城各乡，把天国的福音讲给他们的，也医治他们的疾病。但是呢，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碰到一个难处，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同样碰到的难处。圣经里面既然讲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神国的福音医治人的疾病，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哈，没有飞机，没有快的车子，那些路也不能你开，有快的车子，那些路也不让你开这么快的车。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传的？用两只脚来走的，一个乡村一个乡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这样走。耶稣在世界上他知道只有三年的时间，怎么可以走到每一个乡村，怎么可以走到每一个城市把福音传到他们呢？但是耶稣的心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好像感谢上帝哈，很多人都是在这里，都是在神从不同的中国不同的地方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有机会听他的话语，接受他为救主，过合乎他心意的生活啊。这个不是偶然的啊，福音没有到那个地你住的家乡，但是神却把你从家乡带到这里，实在是神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这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人，怎么会神给我们这么恩典，让我们到一个地方可以听到福音，我们可以思想。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为着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来感谢他。那么耶稣不能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就跟他信他的门徒说这里讲到一句话，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庄稼耶稣就用一个比喻，用做个农户的比喻来跟大家来门徒来想思想这个问题。庄稼是什么东西讲美国就是如果你做农户的时候呢，秋天八月九月 八月尾到九月初是最忙的时间，因为呢要收成嘛，啊，要过冬，所以呢，在美国中部有些学校呢，晚一点上开学的，就是让这些小孩可以帮忙家父母收割了以后才去上课，所以呢，在收割的时候呢，特别需要更多的工人，临时的工人去帮忙。耶稣就说，这个世界也是好像快要收成了，庄稼已经要收成的时候，我要特别要多几个人来帮忙，特别要多几个人来帮忙。所以耶稣就说，求庄稼的主打发多一点工人去工厂里，活田里面收割。庄稼是什么东西？庄稼就是人的灵魂，庄稼就是人，有很多人需要上帝的福音。啊，好像昨天，感谢主哈，佳音有机会去 Baltimore 城，不是表演了，是把那个福音唱给在那里地方的人听，就当然就是有人信主啊。这个就是说，神已经预备好了，神在那里已经预备好的一些信灵，等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呢，神就说，谁愿意为我去 Baltimore， 而且谁愿意为我去这个地方，谁愿意为我去那个地方。你不要担心，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庄稼在那个地方预备好。主要上帝要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把福音传开。圣经耶稣就给我们的例子有讲到，第一，我们要了解庄稼已经熟了啊，已经有很多人灵魂需要已经预备好要接受福音，但是要等什么呢？有人把福音传开。第一这里讲到，我们要认识，我们要传福音，要求庄稼的主，这些灵魂不是为我们收割的哈，是为上帝，属于上帝的灵魂。所以你知道，因为我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当然我希望人家来我们的教会啊，去多一点教会聚会，多一点人哈，像主日去多一点，你团契多一点人都是很好。但是传福音的目的不是为着这个教会而传福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要传福音，就是到各个地方把福音传开，让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是得到上帝的福音。所以呢，我们为上帝救灵魂呢，是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去来救，为上帝来救灵魂。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求庄稼的主。要求庄稼的主啊，不晓得大家对祷告常常有很多的疑问啊，有很多人对祷告没有什么兴趣啊，他就说，圣经不是说吗？你还没有祷告以前，上帝已经知道了吗？既然上帝已经知道，那为什么我要祷告啊？好像小孩啊，回到家不需要问爸爸妈妈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啊，因为你知道我是需要有饭吃，上帝已经知道我的需要，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求？如果你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去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求？上帝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啊，第一个很重要。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又要把我们的需要啊带到上帝面前。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学习要怜悯别人的心。要你知道，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明白他爱别人的心思是如何，因为当我们求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享受一下耶稣对别人的怜悯，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所以呢，求呢 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他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与他关系连在一起，第二方面我们上帝要我们通过我们的祷告对我们有更一步的认识。所以这个为什么 我需要求的事情。第三呢，他要我，耶稣要我们祷告什么事情呢？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就说求上帝差打发工人到收他的庄稼，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个宣道年会很快就有三个星期我们就有我们的宣道年会。为什么教会有宣道的年会呢？就是要听从上帝的命令，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打发工人到为神去别的地方为上帝来工作，为上帝收他的庄稼。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在座的，当你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记住上帝今天，耶稣今天对我们信徒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需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很需要有人到那个地方为他来传讲神国的福音，有人他需要有人把天国的道理跟他们来分享，把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跟这些还完全没有听过的福音的人来传讲这个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特别为这个事情呢来求上帝，为求上帝。耶稣当时就因为我分享讲到要到每一个城每一个乡，所以他后来就打发了十二个门徒，以后再一次打发七十二个门徒做去外做短宣去外做短宣短宣回来，他就那些人很高兴，因为发现不是他们这么聪明，天国的福音很有能力，他们愿意跟着主的命令去到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人信主，撒旦好像闪电跌从天上摔下来一样，他是说拦阻天国福音的就没有了，很多人就愿意听到上帝的福音能够接受主做他的门徒。今天我想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上帝你还没有知道上帝的福音的话，你可以试想一下上帝从很远的地方把你带到一个地方，让你认识一些朋友，让你一些人愿意帮助你帮助你生活上的需要，更呢愿意帮助你把福音传给你。这些人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你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会在这里得到有什么好处呢？得到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得到是有好处，我跟你讲哈，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看到他眼睛看到上帝的恩典，他们也看到上帝怎么样可以用他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上帝给上帝使用，多荣幸的一件事情上帝要使用我们，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不需要求别的东西，我们只是求呢上帝让我们在上帝的工作里面有份，就是最伟大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已经信主你已经信主以后很多年了，或者你很多年，我今天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求上帝 把他怜悯人的心思心智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看见这个世界不是看见建筑物的多美好啊，不是看到多繁荣啊，不是多这么在美国这么多的中国餐馆啊，每一天吃一个医生也吃不完啊，不是看到这些，而看到这里人的需要，这里人的需要。美国现在经济啊乱得一团糟啊，乱得一团糟。很多人以为这样解决的方法，这样解决的方法，这样解决的方法。你知道美国最需要怎么样？就是有人清清楚楚的把上帝对一个国家的要求，把上帝对一个民族的要求，把上帝对每一个人的要求清清楚楚的来分享出来。人的困难并不是外在的，并不是经济的啊，是人内心的不对。当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很快很快就会解决。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到神面前，第一你要接受啊上帝为你的救主，你把医生交给他。另外你要学习同样有神对别人的怜悯，你愿意把你的心打开，说主啊，让你怜悯别人的心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也为着神以后有机会要使用你传福音的事情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求上帝打发工人出去。有些时候我们一些地方我们不能去，但是呢我们可以为这些神打发的工人来为他们祷告，让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可以彰显他的大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看到我们的需要，他看到我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东奔西跑，但是却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感谢你，你让他上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你让他把我们开一条，为我们替我们开一条路，可以通过他来到你面前，可以通过他我们重新与你建立父子的关系，都是你的恩典。但愿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可以摸到，我们也同样信了你以后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出来，为你而努力，为了天国的福音而献上。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